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，我们现在讲到了雍正时代的九子夺嫡，现在讲到老九了。老九叫做印堂。那么关于电视剧上面所描写的老九，看他一直想要辅佐八哥登上皇位，但事实上呢，也不是这样的故事。历史上的老九其实他也想当太子，只不过因为没有什么希望，才转而辅佐老八，后来又支持老十四，政治投机的意味很浓厚。话说，如果你长在尊贵如帝王家，你如果很聪明、很能干、没有野心，那你会完蛋。那如果呢，你很聪明、很能干，你有野心，但是你妈妈没地位，那也很可能你要做几百倍的努力。那如果呢？你不聪明啊，有野心，而你本来啊妈妈又很好啊，已经当上了皇后，王位是你的，但你爸爸又有很多个儿子，那你可能将来也会完蛋。再加上你爸爸活越久，你就会越完蛋。所以这就是太子跟皇帝之间呢，中间也有一些赛局的成分的。那印堂这个人呢，刚好我刚刚讲的都不是，他的哥哥们或弟弟们可能都符合里面几个原则。印堂是怎么样呢？他虽然出身也不错，我是指妈妈，因为爸爸都只有康熙一个嘛，妈妈也很受到爸爸的宠爱，家世就妈妈那边的家世也算可以。他就是有一个问题，也不是不聪明，是因为长不好，长不好还完蛋。而且啊，其实不止长不好，就算你长很好，中间如果骑马摔断了腿，后来走路一摆一摆，那个也就意味着某一种破相，跟做皇帝是绝缘的。但历史上当然也有那些就身体不是那么好的皇帝了，但是基本上他们有个幸运叫做，不好意思，刚好轮到我，旁边也并没有兄弟姐妹来争了。照理说，妈妈相当受到康熙宠爱，她是郭洛罗氏，应该童年会过得很幸福。可是她是在嘲笑声中长大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长得很不好看。雍正曾经说过，她这个弟弟叫吃肥勇总啊。哎，就是说，爸爸啊，觉得说你怎么会长这样呢？啊，妈妈也长得好看呢，怎么会长这样呢？而且他的兄弟啊，也大部分都长得好，就会很轻视他。所以啊，你看呢，这个"胖"这个字啊，其实是很有点严重的问题，在皇室里面也是啊。如果说九阿哥印堂被嘲笑的童年还有一丝光亮的话，那是他十岁的时候，叫做因病得福。印堂的耳朵上长了脓包，让他高烧不退，命悬一线，太医治不了，后来是一个西洋大夫就帮他把它割开，把脓拿起来就好了。所以印堂从此对于洋人是比较亲近的，因为人家救了他一命嘛。不过光亮不是在于比较亲近洋人，是因为当时在塞外打猎的康熙知道儿子死里逃生，就非常的开心，让刚痊愈的小印堂赶快一起出来玩。你知道吗？这是他出生以来康熙第一次带他外出。他其实蛮能干的，这个小胖子年仅十岁就出手射中了两头小鹿。不过呢，因为颜值不好，少年的他始终躲在阴暗角落，再能干也没有人夸赏。毕竟康熙是一个颜值主义者。至于你要问我，康熙生的儿子都长得不错，这个受宠的郭洛罗氏应该也是个美女，因为康熙是一个颜值控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不要问我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是老天爷给的外貌啊。不过呢，康熙还是给印堂一个机会， 印堂二十几岁的时候，康熙还是有安排江南书香世家的一个老师到他家里面去做教书先生，也就是说要叫印堂精进学业。不过印堂心里是怎么想的呢？跟他爸想的肯定不一样。印堂虽然从小饱受兄弟嘲笑，哎呀，一排站过去救他不如人，但是他还是幻想能够一步登天。比如说他曾经为自己展开的造神运动，他说童年那次因为耳朵痛差点送条命嘛，他其实病重的时候就看到天花板神光大作，大罗金仙啊都弥漫在这个空间里面，之后啊他的病就好了。他还跟人家说他妈妈怀他的时候本来生病了，梦中就来了一个菩萨，为了妈妈一块红色的笔，妈妈病也就好了。他的真的是应该是，如果当时有义和团的话，他应该可以开办一个团体啊。这种暗示就是说我是天命所归，除了他旁边几个太监之外根本没有人信他。康熙的晚年，印堂派人给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送礼，送礼的人就说，你别看九皇子是个胖子，但相貌有福气啊，说不定会当皇太子。年羹尧把礼收下来，悠悠说了一句，说我怎么听说前几天皇上就把这个九爷骂了一顿呢？这也是有记载的。所以啊，年羹尧的态度也代表康熙朝的全体官员对这位老九的一个看法，就是没怎么太看得起他。为什么呢？其实他个人形象也不好，不只是个胖子，他还贪财啊。那贪财呢，使他后来就变成了八爷党的财神爷。印堂的确有钱在这些皇子中，但是都领俸禄怎么会有钱呢？何况的官职也不是最高的，听说都来自于敲诈和走私，取财之道绝对不是正道。那他是什么样敲诈呢？有一些记录哦，比如说他跟镇南旗的都统拿了800两银子，内阁大学士拿了500两银子，河南知府拿了120两银子，这些都是有记录的。那其中啊有个官啊，也就是吏部郎中啊，他敲诈了600两银。其实啊他是著名的清官，要敲诈他一定是要找理由，必须要罢领啊。那还有呢，再看看刚刚那个120两的，那是敲诈是谁呢？河南知府李廷琛。区区一个皇子为了120两敲诈一个知府，真的也不是说很有水平，所以满人跟汉人对他都没有好印象。印堂的女儿嫁给纳兰明珠的孙子永福的时候，这位纳兰明珠已经过世了，可是家产还在。那么印堂就以岳父的身份对于永福连哄带骗，你猜他敲诈了多少两啊？30万两。接着又找到永福的哥哥永寿，因为他知道他们家里有钱了，瓜尔佳氏让他认自己干爹，又用干岳父的身份敲诈永寿8万两，吃相很难看了，就逮到纳兰明珠家啊，一只羊就要骗到底了。那这就是印堂的为人，而且他还进行走私。其实如果他不是皇子，要当个商人，恐怕如果做正常生意、正道生意的话，那么他应该也还是一个胡雪岩之类的人物。只是啊，他是这样的，也就是说人参本来是由皇帝的内务府去经办嘛，那些人参的贩卖要进皇帝的小金库。印堂是怎么做的呢？他派人去东北，就是满洲的他们的发源地啊，去挖人参，然后把挖好的人参运到江南高价卖掉，换成丝绸，再把丝绸运到北方卖掉，换取暴利。也就是他连亲爸爸的钱都要抢啊。所以其实就算人家不敢参奏他，谁会看得起他？但是这种迟早都是会被参奏的。那么 有了钱的印堂就对他的兄弟进行政治投资。你看有没有像商人一样，他们呢开始有了钱之后啊，就开始去投看看，诶，谁会当王啊，我如果跟他好一点，是不是将来啊从商之路就会更好一点。老九第一个投资对象是八阿哥，出于童年友谊，这八阿哥可能人缘是比较好的，他拿那么多钱呢，对，是常常都拿给八阿哥去花哦。不过他的支持还是会有反效果的，比如说康熙四十七年受了这个傻老大胤禔的连累，八阿哥也惨遭革职拘禁，老九就拉着老十四去找康熙抗议，因为这样他的投资会血本无归嘛，当然也是可能为了兄弟情谊了。康熙就破口大骂说，你们两个是怎么样，指望老八做皇太子登基之后好封你们当亲王吗？你们都是义气啊，都是好汉，可是在我看来这是梁山伯啊。诶，康熙这个盛怒已经表明了老八的夺嫡之路已经断了。抗议当天呢，康熙真的差点要砍十四哥，老九也扎扎实实挨了爸爸两个耳光哦。那么这次的失败抗议就导致第二年康熙大封王子的时候还在记恨，连他的弟弟都被封为郡王，他只受封为最低等级的贝子，不是贝勒哦，是贝子。所以呢他投资八阿哥是很失败的。康熙五十七年啊，这位差点被他爸爸杀的十四胤禔，这个禔跟那个大哥的禔不一样，他是一个左边就士字旁，然后呢右边是一个题目的题，就我们叫他老十四好了，免得同音我们就会一直念错，就你一直误会。好，老十四呢被封为抚远大将军，他就又开始投资了，不惜血本。老十四出征的时候他先送一万两银子，后来又送了四万两，买了衣物还有礼品，他还特地动手画了一个新式战车的设计图到前线。不过你要送就送战车，干嘛送设计图，当然没用上。那康熙六十年，这位有出息的弟弟回京述职的时候，他还提前为弟弟翻修花园。隔年这第十四哥啊又再次出征了，那老九这边就说，十四弟你好好干啊，立下不世之功啊，然后你就是太子了。那十四哥当然也是留九哥在那里观察爸爸的身体变化，这个问题就是他毕竟不是真命天子。十四哥仗没打完，康熙就驾崩了，老四雍正闪亮登场，所以九哥的第二次政治投资又失败了。你到这里应该也可以发现，雍正到底是凭什么登上皇位？事实上他就是所有皇子中才华不见得太显露，也没有太注意，只是他没有出来抢过，没有想要让爸爸觉得他是一个威胁，就是靠着他的谨慎，他的并不去发扬自己的才华。你说军功嘛，也是他其他的哥哥弟弟的，不是靠才华赢得的呀。康熙驾崩雍正登基的那一夜，老十三很高兴嘛，因为他是一直跟着雍正的，但是啊这位老九的表现就很不正常，年纪最长的老三呢没啥反应，那么因为老大已经绝缘了嘛，那老二嘛就是废太子也是完蛋了，威望最高的老八就在院子里发呆。但是啊这个老九很生气哦，岔开腿鼻孔朝天坐在老四的面前，显然雍正他在当皇帝前也没人在怕他，非常的不恭敬。那么胤堂的妈妈宜妃啊也是个大排场的，这也是不懂事，因为他受宠，他替康熙奔丧的时候他坐着软榻奔赴灵堂，搞得比雍正的亲妈德妃排场还大哦。那么见到雍正的时候，宜妃 还以先帝的宠妃自居，好像自己才是皇太后。可是雍正的妈可还没死啊。为什么印堂会这么生气？因为他投资错了嘛。这位老九跟雍正老四之间没有啥交集，在这个电视剧里是这样写的，可是事实上两个人的关系却曾经很亲近。那么比如说呢，在康熙47年太子胤仁被废惨遭圈禁的时候，老四不是就跟老大负责看管吗？这是他第一次废太子。这个期间太子胤仁要跟康熙申冤，那个老大呢拒绝上奏，就是让你申不了冤，而且还在人家冷宫里虐待他，要求老四跟他统一战线，一起虐待这个前太子，这样以后可能啊，就是如果当上了皇帝也有你好康的。可是令人想象不到的是，这雍正啊，也就是老四去找老九商量怎么办呢？这印堂的答复是，这件事情关系很大，应该要奏请父亲知道。所以啊，后来呢就奏请了父亲知道，那得到康熙赞赏，觉得他没有，你看爸爸想的就是这样嘛，你并没有那么薄凉，在太子已经落难的时候还呢雪里送来一把刀，隔年呢就是被封为亲王了。所以雍正呢一些小事他都做对了。其实史料不足，很难去分析老四跟老九之间的关系啊。不过呢应该是这样的，老四从来不争，但是他其实挺了解八爷党的政治动向。大家都说雍正还没登基之前是扮猪吃老虎啊。那这老九一定为什么会对老四不太开心呢？其实雍正应该是他所认为的最不可能登基的那一位啊。但是对于康熙而言，他选的就是风险最小的那一位啊，那不一定要有什么盖世的才华啊，但是啊，至少哈，不要铤而走险，不要呢啊，扶了一个儿子就把其他的儿子都杀了，这是他想到的事情。谢谢你收听《人生不能没故事》，之后我们再来讲讲这位老九后来又犯了什么错。我们